尊敬的诸位长辈、诸位学长，大家新年好！好的开始，成功的一半。当然，一开始不好的也要正面。就像刚刚上楼梯啊，没踩稳。没踩稳没关系，下一步要稳就好了，不能惊慌。大家看得出来，我的身手还算矫健。人生啊，会遇到各种境界，就好像考试一样，心里越稳重。越笃定，越不慌乱，才能把考卷写好，才能转危为安，才能转祸为福。所以，人只要用乐观的心态面对一切境界，都不是坏境界。刚刚我要到教室来了。坐电梯，电梯坏了，只能往上爬，不能往下走。我赶紧换另外一台电梯啊！不过怎么看呢，还是那一台开门，所以赶紧啊，走楼梯。结果一走楼梯啊，所有的门都锁住了。我在那里推断，我得几楼出去坐楼梯啊，才不会有按到那一台。所以天有不测风云啊，人有旦夕祸福都很难说。但人要具备一个基本的能力，就是爬楼梯，就是一些基本的生活能力。人在这个时代啊，物质啊。极大丰富，生活都非常宽裕富裕。那请问大家，假如断电一个月，我们活得了吗？这位学长说：“蔡老师，这是假如。”我告诉大家，这个假如是可能发生的。最近科学家一直在观察太阳风暴，太阳在这几年呢，它那个表面的爆炸频率很高，它的能量会很快速的到达地球，有可能这些卫星啊、电讯啊，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。所以为什么说瞬间呢？容易让人爱你，容易让人很多能力开始退步。以前的女性啊，像我母亲那个时代，五岁六岁啊，站着椅子上面煮饭，煮了之后后面还背一个弟弟，能力强不强？那是五岁的女孩哦。现在呢，35岁连饭都不会煮，所以往往啊，有成就的都来自贫困的家庭，纨绔子往往来自富裕的家庭。所以说到这里啊，懂不懂得如何教育好孩子，培养他的？很多重要的生活能力就很重要，而且啊，我们不要等到很大的一些自然现象灾害发生。其实说实在的，人类现在啊，很多能力要恢复才行。比方现在 轻松风暴，钱好不好赚？不好赚。假如一天三餐的吃馆子，吃不吃得消？吃不消，得自己煮。这不是说女孩子煮，男孩子自己会煮。这个不是应变整个人生变化的能力，都没有应变能力啊，他迟早会被人生很多境界给考倒。那我们为人父母者有没有看到孩子一生应该具备哪些应变能力？我那天是回台湾遇到一个朋友，他说呢，以前呢，他们夫妻双亲家庭，孩子给别人带，夫妻都吃外面。他说他存不了什么钱，结果后来呢，他们重视孩子教育，他一个大男人扛起家庭重担，他一个人赚。他太太回家照顾孩子，照顾家庭，自己出门。他说存的钱呢，比双亲的时候多。大家相信吗？其实啊，很多道理啊，静下心来才想得通。攀比来攀比去啊，什么时候都想不通。比方两个人双亲赚了。夫妻心里都想，反正我们两个一起赚嘛，所以花的时候会不会比较节省？没关系，两个赚，大手大脚，花的多啊。变成一个人赚呢，只有一个人赚呢，花一块两块的，还会。思考一下，那无形当中啊，那个心态就剩下不少钱了。哦，再来，孩子给保姆带要不要钱？不是保姆要钱，奶粉要钱的。哦，还有自己带健康还是保姆带健康？现在说不一定啊，因为现在的妈妈不会带是吧？会带的话呢，妈妈带一定比保姆带好，那是全身的。所以妈妈自己带，身体比较健康。请问大家用电脑算一下，她的医药费省下多少？从小母亲陪着孩子识字、读、算、写、数，以后不用补习，请问补习费省多少？电脑在转了没有？懂得做人了，以后事业不会出问题，家庭不会出问题，请问又省了多少钱？我们现在不好好重视孩子教育，谁敢说孩子以后的事业不会垮，家庭不会离婚？哇，离婚财产要省多少？这个我比较不懂啊，实在费一半。前分一半是小啊，人内心的创伤、内心的痛苦都会伴随着一辈子。所以现在缺乏健全人格、啊、有很好的成长环境的人越来越多了、啊，所以心理影响身体，现在什么病都出来了，包含世界心理的忧郁症啊，都越来越多。说穿了，地球啊，人算不如天算啊！几千年来没有变过的规律啊，在我们这个时候快速变化，最后家庭社会乱象出现。比方我们说，我们这几个礼拜一起学习礼啊，礼的天地之时序。人伦的规矩它不会乱， 现在为什么乱？因为不是我的家。我记得一个朋友跟我说：“哎呀，这个西方文化很好，孩子直接叫我爸爸的名字多好，多平等，有没有道理？”其实呢，经典是人开人的智慧。人没有经典呢，也很难看清是非利害得失，正邪更不清楚。请教大家，你念初中、高中的时候最喜欢看什么电影 ？Oh my love， 是吧？看那些电影对我们的心情，好的影响还是不好的影响？我们念书念了多少年了、啊？会不会反转？我记得你高中的时候吧，很多女同学看那个琼瑶小说，现在里面她有判断的吗？哦，我念中学的时候没有听过哪一个人现在《论语》里面，哦，那就是邪恶细思不亦乐乎。所以人这一生要真正明理啊，不就不行了、啊。所以以前的祠堂有两句话特别有深意啊：祖宗虽远，其事不可不正；子孙虽愚，谨慎不可不正。这两句话都是理啊。祖宗虽远，是我们今世的一个重要的饮水思源，不能忘祖先，不能忘本。你得报本三世，忘记祖先。人不忘本就厚道了，厚道就善良，人跟人就和睦了。现在祭祀越来越被忽略。人没有感念祖德，只想着眼前的利益，偏离礼教了。一重利啊，争夺就产生了。所以老子讲：“知常于民啊，知道做人的常道，天地的正道，这是明白的。”知常忘祖兄，不知道常道啊，自己所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带给以后自己的后代，自己都不知道。比方说人类在破坏自然，有没有后代？现在都出来了，很多雨一大，泥石流、土石流就产生了。不仅自然产生的。哦，那诸位学长，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是带给身边的人吉还是凶？大家有把握吗？哦，比方刚刚提的那个例子，这个父亲得意洋洋，很高兴，觉得他很进步啊，叫他的女儿直接叫爸爸的名字就好了，直接叫 Michael， 这样就好了。说穿了，危机在哪？丧失民族自信心，对五千年的智慧文化没有信心，觉得外国的月亮比较圆。这一位爸爸跟我讲完两个礼拜以后，再看到我的时候脸很焦急，然后就问我：“哎呀，我女儿现在哦，已经骑到我的头上去了，平等啊，直接叫名字叫平等，这个叫向上平等。”请问大家，这是受制平等不平等？ 有没有转化平等？有，直接从脖子这里切过去，全平了。那会怎么样？那就不像人呐、啊。《礼记·学记》教给我们：教也得，长善而久其事。教育我们的子女是长他的善行。哎，这个原理原则抓到了就不迷惑了。请问孩子直接叫父母的名字，长了他的善吗？成尊者最尊者无限的。哎，我们看《弟子规》每一句都是礼教，都在启发孩子的恭敬心、善心。哎，真正看透了每一句警句对人心的深远的意义，跟他善心的影响。自己啊，学《弟子规》，带着孩子落实《弟子规》啊，不会被任何人动。信心有了根基了。很多人学传统文化，亲戚朋友邻居，拜托啊，那个还在学，几句话就给我们讲的有点动摇了。所以深入了，了解了，就不动摇了，就能扎下自己的德行的根。也能扎下自己家庭正确的家谱，而我们学习传统文化很重要的从根本去学习。第一的根本是什么？我们上一次的一篇序语当中，我们讲到第一之体敬为主。孝经当中也告诉我们，礼者敬而已矣。礼是外在的礼仪行为啊，它的内在最重要的精神就是恭敬真诚的心。而所有的礼都是从恭敬心自然而然。比方我们恭敬天地，感恩天地，所以有天坛和地坛，包含祭山、山川、大地，这个都是感念万物啊给予我们的恩德。言讲厚道啊，人不感恩天地万物了，就变成恭敬心没有。傲慢的心，自私自利的心出来。什么傲慢心？人可以主宰一切，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他忽略了天地的平衡跟循环，这傲慢呢？自私自利就会觉得所有的东西我用了应该的，不感恩天地哦，接着不感恩生活。这个是心性偏掉啊，慢慢形成的错误行为。哎，不仅天地，我们看现在的人，把父母的养育教育的觉得是应该的，因为你没教他恭敬，没教他孝顺。有些父母啊，被孩子鼓励的很无奈，孩子不止不能体会父母的苦。再讲一句话，谁叫你要生？有没有？哇，你看孩子这一句话，折尽他真正半生的资本。这样做一个姑娘，那假如孩子现在都造这样的罪孽，你说以后怎么会没有大灾？闽南话讲的。狼来不叫，地利地 理，你怎么照顾大地呀？神不照天理呀，那老天爷也不照规矩啊，老天爷要收人啊，收谁啊？收不像人的人啊，他已经失去了做人的资格了，那老天爷就要把他收走。所以《周传》当中告诉我们，祸福无门，为人之道啊。实际上讲的永言配命，自求多福啊。所以这个祸福啊，是自找的呢。但问题是，孩子会讲这么无力的话，还是我们忽略了教育最重要的教主人、教小的。所以第一是一个人做人的规矩准绳啊，第一，他懂不懂你，懂道理？忠信，我们说孝悌忠信，第一点是孝悌是做人的根。孝悌也者，其为仁之本。忠信是动力。一个人为什么可以为家、为自己的本分，甚至为自己的国家民族竭尽心力的奉献？因为他有忠的人生态度。信。承诺给别人的事情，终身不敢忘，尽心尽力啊，去兑现自己的承诺。古人做的跟这里啊，不止言语的承诺啊，自己心上起的念头都不愿意违背。谁做出了榜样？我们印象很深的季札挂球。心已许之呀，我的心已经说要给他，其实背无心在，怎么可以因为他已经失去了而违背我的良心、我的心路？而礼义呀，就是礼智。所以孔子才说：“不学礼。”一个人不学礼，他道德不能立足，他在人群当中啊也很难生存。好，那我们体会到礼的本质是恭敬，礼是报本反思，饮水思源，自然报恩的精神。我们除了对天地恭敬之外，我们上一次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，在群书治要当中的一段话，礼有三本，天地者心之本，天主者类之本，君师者事之本。你们怎么都无辜的看着我？算今天开春第一次见面，不要太那样，不要太像考试。但是我们在点那经典这些教诲，假如用心去感受啊，都觉得这是太精辟的人生道路。经典，经典，因为天滋养万物，我们感谢他。先祖，我们这个族群就是靠先祖的血脉、先祖的教诲，我们的家道也是这样传下来的，所以不能忘记。我们看近代很多 华人、中国人遭大难，可能我们的祖先呢有直接的关系，有数点忘记了，这个数点呢不仅是人的话在那里，所以我们看《孝经》里面有一段话很久了，妖君者无上，非圣人者无法，非孝者无亲，是大乱之道。把这一句话再跟我们刚刚念的第有三个根本体会就更深，没有英明的领导者跟社会上好的老师，天下怎么可能安定？但是现在的人不敬国家领导，不敬就是圣贤师这些圣贤人，又不敬自己的父母，他没有不安的道理，他做人的本都没有了。所以我们就敬祖先了。当我们能更了解我们的祖先，我们就更爱我们的祖先，更敬佩我们的先王，进而去效法他。大家有没有查过你们家姓氏的始祖是哪一位圣人？还有人摇头，来人呐、啊！待会带他们去图书馆查百家姓。好，你们不要紧张哦，我是还算仁慈的，真的要去查，这叫正祖归祖。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德语故事，德语故事是蔡正新写的。这一套书前面，蔡正元先生其实是念念不忘祖德啊，把蔡氏的始祖蔡仲给后代子孙的一篇教诲念在最前面，所以我一翻开来，看了就有触电的感觉。继续把它看下去，人就是继续不敢，不慎重看。那个是在周王朝时候出现的，一看原来我们是文王的后代，然后又翻到孟子讲的文王是赦免无上，老百姓都过着安乐的生活了，但是他看着老百姓还是觉得他们好像受伤的样子，时时不敢掉以轻心了，刻刻在关心老百姓的生活，怎么忍气？突然想到自己，有时候还瞪人家两眼，脾气还有时候控制不住，这叫丢文化的脸。所以一个人德行要进步，没有别的，有羞耻心，他自己进步。德有伤，以亲修啊，不能丢父母，不能丢祖上的脸。我、哦、还有，2011年5月8号，大家知不知道这是什么日子？啊？我你们过了个年呢、啊，还是很冷静。套这个脑子还很清楚，我没有过得乐不思蜀。我们古文班第一堂课，2010年5月8号，我为什么说到这一堂课呢？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共同发了一个愿，你们有没有忘记？刚刚才说忠心是做人的动力。 发的愿叫受信用。我们那一天共同的心态，就是要以孔子为榜样。那只要不如孔子，羞耻心就上来了。无知道，无知气，不跟张三比，也不跟李世民。从今天开始，跟孔子更深。我们一起啊来看一篇文章啊，是《史记》的《武帝本纪传》，在42页。这《史记》啊，是中华民族正史。从皇帝记载到汉帝，总共差不多2500多年的历史，是一本巨著。而这一本书啊，也来自于史令，来自于孝道。现在人都说了，创新能力很重要。现在幼儿园也叫创新，越小叫创新，好像以后就越有成就。大家说对不对？这些说法哦，现在是普遍的人都这么认为哦。那请问，这一个说法跟经典相不相应？经典讲无规矩不成方圆，一个人连做你的规矩都不懂哦，他很会创新哦，闽南话叫小康小胖，胡思乱想，他想出来的东西也不一定跟三行相应哦，那个东西会毁了世界哦。现在我说句俗句，去一些超市，看到整个柜子都卖什么？网络游戏、电脑游戏，有没有？请问大家，这样的商品100种，杀人游戏有几种？有没有创新？有啊。怎么没创新？那个我也写不出来啊。他想得出来，我想不出来啊。问题是，他创新这个东西的本质是错误的。他只想着他的利益，他没想到这个东西会遗害多少人。遗害已经出来了。现在很多不成年的孩子，甚至是5岁、7岁、8岁的孩子，持刀持枪杀死自己的亲人哦。然后到警察局去的时候呢，他好像觉得什么事都没有发生，警察很震惊他的态度。那个孩子说：“你看，待会就活了。”因为孩子不懂，他从小被这些东西一直刺激、一直刺激，他就活在一个虚拟的状况。说坦白话了，我们从小啊，常听老人家讲一句话：“要修哦。”这个话很有哲理，要修叫得寿啊。人做什么事会得自己的福分跟寿命？就是做那个害人，做那个让人轻易自杀的事情。那个就是折寿的事情。现在更厉害的是什么？不是一个人做，国家带头做。但是问题是，人不懂宇宙的真相，叫天人合一。所有我们人生 华人最近我也听到有谈到说，哇，灾难这么多，也奇怪了，怎么马来西亚不地震了？哎，这个用中华文化解释就很简单了，天人合一嘛，自由不忘，不忘祖先的人有什么？不忘民族的人有什么？我记得2004年12月24号，我都记得很清楚。哎，所以你们不要欠我钱。我是说重要时刻我还记得很清楚，我欠人家钱我是会忘记的。啊，真的，聪明要用在什么该记什么该放。恩欲报，怨欲忘，这个叫聪明。啊，那一天，第一次踏上了马来西亚的国土。隔天，在吉隆坡正式书院，跟我们同胞们一起探讨基础。上课的时候，是在城市中心，讲堂两侧全部都是城市的主线的。我在上面讲话战战兢兢，讲错了晚上会更被敲得痛苦。但是很感动啊，讲自己的文化、民族的文化就在主线面前讲。以前就是这样的，世俗都是在祖先牌位前面上课啊，哪有不认真的道理啊？是想着光宗耀祖啊，而城市就是大树的后代。而那个时候，我了解到一件事，让我非常感动，就是我们马来西亚华人。为了要办好华文教育，正传民族国文，几十年了，所有华小的费用都是华人自己拿钱出来办。哎呀，请问大家，每个华人拿着你的血汗钱出来正传民族国文，这个很大的。念念在民族啊，这个哪有什么不大的道理？你们不相信吗？礼拜一、礼拜三晚上8点，欢迎大家到中心来看你的小朋友，长得都是黑人的，哇，那个耳朵都耳垂都挺大的，那就是哇，看得出来。所以这一念心呢，足以让全球的华人感动的笑容，有福啊，都不是偶然的。那当然，人生最大的福分呢，就是能闻圣教，能接触圣贤的教诲。孔子讲：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”一生没白来，还没有更有意义的是，不止自己可以明白了，以后还能尽心尽力啊，帮助亲朋好友把人生给搞明白。啊，但是这个是最富有的人生。而我们看到实际，这是一片天。它的动力来自于孝心，哪怕遇到了最大的耻辱，汉武帝让司马迁受宫刑，读书人很重视自己的情节，受这么大的侮辱了，宁可自杀，但是司马迁先生忍下来。 因为他不愿意辜负了父亲临终前的嘱托。哦，他已经告诉他周公之后500年出孔子，孔子之后到现在也快接近500年了，应该有自己的人在像孔子一样把中华文化集大成再传下去。司马迁听懂了他父亲讲的话，他知道父亲对他的这个期许，他真的这样。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孩子所有的创新都是出自于对于这个社会的爱，都是出于对这个社会的责任。那各行各业都会兴盛起来啊。请问大家，金融风暴它形成造成有很多因素，其中有一个因素就是很多人在那里动脑筋，设计出买空卖空的金融商品，有没有？哦，那个买空卖空就是他不用分钱，然后就赚一堆，住豪宅，是不是创新？那一般人想不到的。要有他那种博士学位的功夫才想得出这种东西，然后可以讲的人家听不懂，是吧？其实这个点的道理很简单，就是没有很多人给他搞不懂。我记得念大学的时候，真的是上生命知识已经很可悲，感觉上哦，拿起原文书好像随便就不一样，写的都会。哦，跟别人讲话呢，还得讲几句 for example， in general， 好像就表现出自己的水平。然后别人我们插几句他听不懂，皱着眉头，我们也不理他。这些心态啊，其实都偏掉了，长得整个公益社会的那种傲慢、虚华，这个不好。那我们看这个原文书的时候，越看有一种感觉，好像越不明白。怎么说呢？当然不是所有的原文书，我发现呢，有些原文书是这么情况。比方说，你读的第一段，里面有3个专有名词，然后你就看注意某某名词，然后那个也是某某名词，看一大段，看了那一段之后呢，它里面又有3个专有名词，然后你再去找。3个专有名词，等你绕完回来，好像越来越不明白。但为什么说会越来越不明白呢？就会告诉大家，你绕这么大圈哦，里面可能包含了10个人的看法。请问大家，这10个人，7个人是明白人？大家听懂我的逻辑没？你读的这一段文章里面有10个人的观点，请问你会明白吗？我告诉大家哦，只要这10个有1个不明白，你就不明白，是吧？可是他不止1个不明白，7个我不知道。所以你看。明明孔老夫子那句话简单明了，孝敬也者，其为人之本也，一下就把做人根本给你讲了。这个书你不读，然后又去读一大堆很大本的，然后看得头昏脑胀， 钻研，修到这里的中医就好，这是幸福从哪里来的？就不听老人智慧在眼前啊。所以我们呢，这个时代要拨乱反正，创新一定要建筑在德性的基础，才能智慧德性所运用的。没有好的德性，才华越高，对家族对社会的伤害可能越大。大家想起那篇文章没有？才德论的是吧，记载了很多亡国败家的才有余而德不足啊。老祖宗不是把根本的道理给我们讲清楚，所以我们再从史记司马迁的这个背景给我们人生很大的启示，就是真正做出利国利民事情的人，都是来自于他的责任心、真爱心、孝心的动力。好，我们接着来看经文。太史公曰，太史公是司马迁之子，因为每记载完一段历史，这史学家会下一段评论。在每一部经典呢，不尽然相同。史记是太史公曰，汉书是记史记，下一本史册。但是汉书啊，是断代。他只记一个朝代，史记啊是通史，从皇帝一直记到汉，所以他是通好几个朝代。汉书以后啊，全部都是断代史，一个朝代一个朝代记。汉书呢，班固先生他是用干元，就不是用那个干。还有一部历史巨作《资治通鉴》，我们猜这本就是从《资治通鉴》出来的。是司马光先生评论的时候呢，是陈光曰，因为写这一本呢，最主要是给予皇帝见光出来的经验。后汉书法用论语，论语的论，论语。后世的这些史册啊，正史里面是用相应的成语，不管哪一个说法呢，都是写这个史册的作品。他对这一段历史的一个评论。好，那当然呢，他评论也要非常严谨公正的，才能受到广大人群的认同。太史公曰：“师者多称虎弟。”这个多称呢，就是指这些学者常常津津乐道武帝的这些功业事迹，而这个称里面呢，
承受我的受光是何来的？承受这些以前的历史，给予后来的人重要的知识。为什么我们这个民族特别重历史？就是这个见光之来啊，呈现。在印度的历史啊，应该不输给中国的历史，但很可惜啊，印度人不注重记载历史，他很多祖先的这些智慧都没存下来。哦，所以我们老祖先慈悲啊，很折服我们留下来千年文化瑰宝。哦，所以我们可以感觉得到呢。两这个汉朝那个时候两千年左右，其实那时候人性呢，学者都是希望能立后代，所以多存礼。上礼这个上是久远，这个礼啊是有点感叹感叹，其实上礼。离我们非常久远啊，有五帝啊，这都离我们数千年的光景了。然《尚书》独载尧以来，《尚书》正是属于五经之一，《尚书》是古代非常高度智慧的政治哲学啊，记载的都是怎么生活的这些重要。他是从尧帝开始记历史，武帝啊，我们之前有说过啊，我们也复习一下啊，在《史记》当中，这个武帝呢是皇帝啊，颛顼帝啊，帝喾。尧舜啊，是这五帝。而尚书呢，前面三帝啊就没有记载，只记载尧帝以来。而百家言皇帝，诸子百家啊，尤其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啊，这些。典籍文章啊也非常多，都有提到皇帝，但是呢，这诸子百家提到皇帝的文章啊，有待商榷，叫奇文不雅逊，不雅逊，这不雅逊呢，就是不是很典雅的正论。正书啊，正训，就这些教诲啊，让人很难完全成信心啊。为什么呢？感觉这些文章里面呢，有穿凿附会，甚至还谈很多神鬼的事情。所以呢，写出来、呈现出来了，文字有一些比较荒诞、不可信。所以，见圣先生难言之。这个见圣，也就是指见圣，就是士大夫啊，读书当官的人啊，读书名利啊，他进入了去是普通老百姓。晋升阶级是士大夫，也包含是士官在内。这难言之的，就是这些文章呈现不是很雅正，所以很难说清楚。可能他们说的时候，心里也不踏实，怕 进步不够，让人气。好，这里啊演变出来，有记载武帝的其实不少是用百家言皇帝。孔子所传在于问武帝者，其帝姓姓。这是两篇文章。重点来了，孔子有记载了。我们上一节课一起学习的孔子十家传，司马迁先生对孔子非常佩服，而且当时候汉朝所有民族文化的道德学问折中于孔子。有什么根据呢？以谁为标准？孔子留下来的教诲的经典为标准。现在以举孔子，也是增强我们对司马迁先生在考据武帝这些事情的信心。史学家他做这些事情都很严谨。孔子所传的在于问武帝的，在于问的武帝的这一篇文章呢，在大代理记里面，还有帝姓姓这一篇文章是在孔子家语里面。而儒者或不传，有一些儒家的学者，他们觉得大代理跟孔子家语不算正的经，不算在五经里面，不算在他们觉得是正宗的经典里面，所以他们不传，觉得是非圣人之言。好，这是他们的观点。好，当然君子和而不同，人家跟我们观点不同，也不要跟他吵架，但可以有不同的看法。更重要的，我们更深入去探讨这个。所以接着，虽然这些儒者他不传，但是司马迁先生很有他心里的主见。不能说某个人说不传，说不是圣人所言，那我就听他的，我得要自己去求证。于长期字空读，这个于是刷钱之证，长字成立，走西边到了空读城，北边北过卓路山。走路是一种山，这个都跟皇帝啊的历史上有关系，包含皇帝跟西域战争，卓路、中原，这些都有典故。东天于海，这个天呢就是用。就是到达了，到达了海边，大海边的，这个是大禹啊，记载大禹曾经，大禹巡视九州啊，治水啊这些事情，都曾经走到海边。当地的人可能还流传着大禹那时候的历史，所以赶紧去搜集。南浦江淮，向南这个浦就是坐着船舟，帆的舟啊，帆的船，乘船去游走，游历长江、淮河一带。大家看，这本史记怎么不一样？司马迁先生都不知道。走了 瑰宝啊，要是男招男女下啊，不一样。是长老皆各，往往称皇帝尧舜之处。刚好走到这些地方的时候，遇到一些年纪很长的老者，这些耆老，他们呢都有讲到，往往甚至是都有谈到皇帝尧舜他们这些曾经走过的地方发生的事情。风教古俗言，这些地方呢，他们的风俗教化本来是很不相同的。为什么风俗文化差异这么大的地方，传授的皇帝武帝的事迹却这么相近？那这个就不是空穴来风。所以了解到这些情况，收集到这些讯息，总而言之，得到的这些消息，得到的这些事迹，不利古文者进士。就是这些事迹呢，对照这些古籍的记载，还是很多相应的地方。既然有这么多相应处，觉得那些历史事迹啊是很正确的，假如不把它留下来，那我们后世不就学不到古今圣德了，跟他们的功绩了。基于这个考虑啊，记得司马迁先生说到了，余观春秋国语，这是开始了从这些经典当中啊去考据考信。春秋国语这个都是春秋时代的经典古籍，春秋是孔子所作，国语是春秋名。其发明武帝的地系性讲义，就是在这些古籍当中也是有谈到武帝的地系性里面的这些内容，是很明显的。这个章就是章名，是很明显的。故地甚好，其所表见皆不虚。这个故呢，是淡的意思。这个地呀、啊，跟地位的地是相同的，是指单字，所以连起来就是淡，不，这个故啊是淡的意思，地呢是其实的意思，就是其实春秋国语这些古籍啊，跟武帝的地系性这些内容啊，它是很章名是相关的、相应的，只是但只是呢，我们没有，肯定是没有，没有很深入的去考信、考察，然后就怀疑了，没有深入的去考察和恶意。 这些内容啊，即所表间见取，它整个这些古籍里面啊，所表现叙述的内容啊，全是都不是虚妄的。虽然一个讲书缺有情，很多书啊，这个见就是见隙，就是有缺漏。在谈到上书的时候，也都有提到上书有很多内容都遗漏掉了，不见了，缺失掉了，缺失是都有说到这个事实。尤其是上书啊，本来就有残缺脱落的很多内容，所以不能说上书从尧帝记的，那就代表尧帝以前没有这些。书缺有见，其乃时时见于他书。比方上书里没有记载这些内容，可能是不见的。可是呢，这个意义，通，这个意味的意义。可是上书里面呢？很多上书没有的译文意识，却在其他的古籍当中都有看到。可能这些内容都是善于其他的种种古籍里面，不是儒家在记这些历史的。中华文化2000。就是孔子以前2000多年的历史了，不是儒家记录呀，诸子百家都记呀。孔子他是把整个中华文化集大成哦，不是其他儒家的，所以他是自胜哦，因为他对整个中华文化的贡献最大。尧舜禹汤没有说哪个家的吧，都是共主。所以司马迁现在发现这个情况，确实这些历史在很多古籍当中都见得到。所以非好学深思，心正其意，故难为浅见华文道。就是面对这样的情况，这个非就是说，假如不修啊，很好学，非常深思熟虑的人，而且还是心知其意的，就是心能领悟圣人的道理，还有这样的好学深思、心知其意的人呢、他才能悟透这些情况，进而把这些好的历史资料把它收集起来，编撰，还有系统。这不是像这个蒙古人搞不懂，是故难为浅见华文道。就一个人，他假如不是下这些功夫，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司马迁先生，习字厚重，北过诸路，东经于海，这个整天一生见。难以讲完这些下的功夫，所以这个故啊就是很难了，本来就很难，不是本来啊，本来就很难和这个寡见，就见识见 寡闻，就是孤陋寡闻。像这样的人呢、啊，你是很难跟他说清楚的。好，说到这里呢，也给我们一个人生提醒。我们面对一件事情，或者是一篇道理，我们要是真正清楚的、深入的研究了，才能去发表。所谓见未真，悟见也，知未必悟见准。你下功夫研究了，才有发言权。不能遇到事情呢，乱批评、乱下定论，这样的态度就不正当。可是你甚至还会误导别人，就麻烦了。我曾经看报纸看到某个教授说《弟子规》不能学，他是教授，但是问题是。看过《弟子规》，他为什么说不能学？他说有余孝。哎呀，我跟他缘分不够，不然我就直接问他哪一句。师傅，如果没找到，他怎么找到的？可是很有意思哦，现在的人呢、啊，从小是这个错误的习惯。自己有身份地位的不懂的东西也在那里批评，这是不懂的。真的有机会的，我一定的。以无色是无声的代价，因为这一句就是没有余孝，天有祸，天是的，善相劝，不得接见，过不为。小经里面讲，学生问孔子，做到了这一些事的，就是孝顺的嘛。孔子强调一点，还要懂得劝父母，父有不对要劝，父有正义，则身不行不义，故当不义而称之，从父之令有焉得。孝父母不对的时候，你还顺着他去做错的事情，这样哪叫做孝顺呢？好，所以我们自己啊，在处事当中啊，也要守好这些分寸，不然呢，人的一些习性呢，很容易就出现。请问大家，我们什么时候学会耐心？我们什么时候学会发脾气？是不是我们有一点什么耐心过来一下？是不是？我们什么时候学会傲慢的？不知不觉啊，学了。所以古代啊，很多父母懂得护念好孩子的亲近善心啊，所以胎教做得好啊，纯出圣人啊。文王的母亲太原，目不识耳声，耳不听音声，口不出好言，因为假如这么做了，孩子就在学不好。好，所以这个启示呢，大家一定完成。那我儿子是完了，学东西不要什么死死板，学医要怎么样？反善。你自己
生完孩子这么没爱心，旁边还有人还没生吗？你不赶紧把你惨痛的经验告诉他，那你也是功德无量。再来，不仅要护念胎儿的清净心，还要护念谁啊？护念自己啊！一个人连爱护自己、帮助自己都不会了，他还能帮助谁啊？欲爱人者，先自爱；欲助人者，先自助。我们人的关照能力，能看到自己的习性，一起来赶紧调伏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觉醒。人有这样的觉照能力，才有能力把这个本事传给孩子，传给你身边有缘的人。哪有我们自己每天不明不白，然后还人上人去？儒家的圣哲人说：“先觉觉后觉啊，我们自己得先觉悟，才能觉悟别人。”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。明明德就是我们明德恢复自己的本性本善，恢复了在前面才能去立身呐。这是一个首先，我们时时有着关照护念自己的。这一段提醒我们，处事不可傲慢，不可不懂的东西乱评判，与病论治。这个病呢，就是综合这么多的史料，论治就是医治，依照秩序规矩来把它编纂论述出来，而且是择其言有雅者，选择这些文章非常雅群可信，雅正可信，故作为本纪书送。再把这些内容著作在本纪的一开始，因为本纪是记载帝王，那武帝是先王里面的最早的，所以我们叫炎黄子孙，而本纪啊是史记五个重要内容里面第一个内容。实际包含本纪、释迦，释迦是写诸佛的，表是指一个朝代的大事记，哪一年发生哪件大事啊，记这些事情。书是当时候的典章制度，可以供后来朝代啊一些重要的生活的原因。再来是列传，它不适合这些规矩，但是它的事迹跟它的行为啊，影响了当时候的人心。虽然没有位置，但是它的对社会的贡献大，也在列传。所以这个都很有意义哦，记载了这些留名青史，或者是对我们民族世道人心有长远影响的，都把它记下来。好，这不是跟大家提到我们敬祖先。其实也是敬
因为武帝啊都是当时候的天子。从这里我们也体会到，我们中华民族啊，在前面几千年是圣贤政治，都是全天下公认的圣人出来做天子，是公天下的，没有一点私心。所以我们一开始读的第一篇文章，大道亲也，天下为公，这不是理论哦，这是尧舜那个时代真正达到的社会和谐的境界，都是三章的。而且啊，为了为国家找一个贤君，尧帝找了做了30年。终于让他找到大树，我觉得真的是精神属性，精神为太阳，诚心能够救他。好，所以我们尊敬这些先皇，他们的政治智慧也能够给我们得到很大的启发。所以第一代的天子皇帝绝对读这些尚书武帝他们的这些风范，他们会榜样，所以就要请这些尚皇武帝。再来，我们也常常祭祀，每一年都祭祀四圣先师孔老师，所以这个敬。天地敬祖先，敬先皇，敬圣人，就延伸出我们很多的祭祀。而这个敬字再继续延伸到，比方敬智者，智者的，尤其是古代啊，印刷术还没很发达的时候。这些经典啊，都靠人手抄出来，很不容易。很多人抄这个书，可能都抄到半夜三更。我们当然要珍惜人家的付出，还不止珍惜抄的人，而且这个都是圣贤留下来的字，打开来啊，就像圣贤人就在我们面前的恭敬。而一分沉浸得一分地，十分沉浸得十分地。每一个人读《弟子规》、读《论语》，受益也不一样，不一样。谁决定的？是不是孔子看哪个人比较顺眼，然后才是得力比较大？圣人是公天下的心，所以大家有没有想起来有一篇文章？我们复习一下：德育古建240年，王以公任，王贞的父亲啊，其父见子以尊，这些子子掉在地上，他看着不忍心，必夺食啊，把他捡起来，以香汤洗而烧之。哇，被圣贤人的教诲这么苦尽了，一气。孟子圣，孟到孔子啊，子圣先生，夫妻背曰：“汝何敬重古之子之气也？”自己的敬重啊，这些经典，
的去救我们。恨一路老矣，黑暗年纪比较大了，有时候在读书啊比较晚一点，无可成就，当年正身来生主家，显大本分，果真义工啊，隐名正状元。王政是宋朝的宰相。好，这篇文章读完了，跟我们每个人有什么关系？没有关系啊，那没有关系就利益不了啦。哦，我们多希望啊，政治赶快来，是吧？制度赶快来，宴会赶快来，怎么来？要靠你们来，是不是？靠你们这么恭敬、珍惜经典啊，就来了。你们怎么无辜的看着我？我讲的怎么？是啊，假如我们先从今天开始，只要要打开经典。在读，或者鞠躬、鞠完、自尊、敬献献的在读，绝对对经典的领悟不一样。那真的这样做下去啊，或许你的儿子，或许你的孙子，就敢来圣贤人来坐在你的家当后代之孙。用每一段故事的启示来成就我们这一生的姻缘，你们还是没什么反应。真的是皇帝不急呀，其实是太笨。好，那这几个先跟大家谈到这里，好，谢谢大家。